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，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，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我有一位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，感情很好。十多年前的一天，朋友的女儿来电话，说她妈得了癌症，在县医院住院，第二天要动手术，是请的省城的医生做手术。她妈妈并不知道自己得了癌症，希望动手术时，我能到她身边。我第二天乘早班车赶过去，到那里时，他已经从手术室出来了，人还迷迷糊糊，不太清醒。我喊他，睁眼看到我，脸上露出一丝笑容。我以前给朋友全家讲过真相，做过三退。我告诉他，快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心里默念也可以。他答应了。我又拿出一个真相护身符，叫他带在身上。省城的医生在他出院后的一年内一直跟踪询问他的身体状况，他恢复得很好，身体彻底康复了。朋友病好了的一年后，他先生得了癌症，住在地级市医院要做手术。医生说癌细胞已经扩散，要做身体几个摘除手术，全家人都守护在医院，心情焦急，亲戚们也都为他担忧难过。我告诉他们，快念九字真言，全家都念，他们都很相信，虔诚地念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朋友的丈夫手术后出院回家，一天到晚都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他也彻底康复了。并且他们全家在前几年新冠病毒期间都没有被感染，现在他们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，还在经营着他们经营了几十年的门店生意。2019年我回老家，在街上看到一个70多岁的大姐坐在卖菜的菜摊前。以前一直身体健康的大姐，自己家种菜卖菜，现在人变得老态龙钟。看到我后，她慢慢站起来，拖着双腿一步向我迎来，我赶紧走过去。大姐双手紧紧握住我的手，诉说着他的腿得了骨坏死病，动过手术，腿内还打着钢板，很长时间了无法治好。我告诉大姐大法真相，三退保平安，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能得到康复。大姐很相信，马上就退出了加入过的少先队组织。我教她念九字真言，念了几遍怕记不住，让我给他写下来，我端端正正地写下了 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大姐双手接过去，慎重收好，那份虔诚真让我感动。我还让她告诉她老伴，叫老伴一起念都会受益的，她连声说好。两年后我再次回老家时问我嫂子，那个大姐的腿好了没有？嫂子说，好了，真是神奇。2022年腊月，中国大陆对新冠从严控到突然放开，几乎家家都感染了病毒，医院人满为患，去世了很多人，哥嫂家人也感染了，不过几天内就康复了，他们全家听我讲过真相，做了三退。嫂子患有高血压、心脏病、糖尿病等病，她平常也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身体一般还好。那时她也发烧感染了新冠病，退烧后有些大意，再次发烧，急忙送往县医院，经检查肺白了三分之一，住院十天后检查白肺扩大了。我在电话里知道情况后，告诉哥嫂赶紧一起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五天后我再次给侄子打电话询问病况，侄子说他妈妈已经出院了，医生说出院在家吃药康复就行了。白肺扩大后五天出院了，并且他还有那么多的慢性病，这是我们没想到的。侄子还告诉我，他同学们的父母走了几个，而他妈妈却好了。农历过年后，正月初六，嫂子到医院去复查，身体已经康复了。他那时已经是76岁的人了。身体康复后，还帮家人洗衣、做饭、种菜，闲时就去打打麻将，完全是一个健康的人了。全家人都无法用言语表达对大法师父的感恩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。2001年1月23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发生，中共喉舌新华社一小时后向海外发布消息，称五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。然而，中共的喉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天安门自焚新闻节目疑点重重，例如，天安门广场面积大而且空旷，并没有陈列灭火器，警方事先不知情，却能在90秒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画面中。中央电视台并不是每天24小时开着多台摄像机对准广场，何以有那么多的摄像机多角度的把自焚镜头包括特写镜头设置下来？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纪录片《七世为火》的制片人李军。作为专业的电视人，李军说，自焚事件当时发生的时候，作为一位专业电视人，我看了之后，我就知道这个事件基本上是假的。因为我自己是电视制作人嘛，又是导演，我们当时一些专业同事都在一起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就不说话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个最简单的原理，你给我一台摄像机，你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，我都拍不下来。李军说，天安门广场那么大，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的时间，我到哪去拍啊？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，
包括王进东的镜头，在地上喊，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。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，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。这是我们经常在拍电视的时候导演好的，我这儿准备好了你就叫，而且机位又非常正，像王进东都是最正的机位。像这种情况下，当时看完这个事情之后就知道这个事情从电视专业角度来讲，为抹黑而抹黑吧，硬造出这么个事情来。李军回忆说，大概在1997年1998年的时候，我跟他们合作过七八档片子，焦点访谈的记者和摄像跟我们都认识。后来我在私下也问过他们，我问那个人怎么拍出来的，哪来的，他说那个人不是我们这儿的。我问那是哪来的，他说是政法委的，人不在我们这儿，平时根本看不到这个人，他拿了个片子就在那儿播，他们怎么拍到的，说实话咱们都是圈内人还看不出来吗？听众朋友，您听明白了吗？这个自编自导的电视剧原来是出自中共政法委之手。听众朋友们，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，法轮功教导人们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法理修炼自己做好人。全世界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，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过所谓法轮功学员自杀或杀人的事情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，仇恨资本家，仇恨右派，仇恨走资派，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，不就是他灌输仇恨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？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专业电视人说天安门自焚是在演戏。
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，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听众朋友好，我是德明，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法轮大法赐我新生，造福湘子。作为治病救人的大夫，却无法治疗自己的病痛，这是比特博士曾经的悲哀。然而现在神采奕奕的比特不但迎来生命的新生，还做了一件造福湘子的事，来听听他的故事。位于印度恒河平原东部的西孟加拉邦，居住的主要是讲孟加拉语的人。64岁的加尔各答医学院整形外科系主任乌帕比特博士就居住在这里。现在神采奕奕的比特博士让人无法想象，10年前的他曾是一名生不如死的患者。作为治病救人的大夫，却无法治疗自己的病痛，这是比特博士曾经的悲哀。回首过往，比特博士说，我曾经尝试过不同的静坐和修行法门，他们就像是给机器加点润滑油，只是让机器更好的运转，而法轮大法则是给了我一个全新的机器，连零部件都焕然一新。现在60岁的我拥有40岁的精力和体力，我在整形外科每天接待很多病患和处理各种急重症，做过上千例手术，而我自己的变化则是我医生生涯中 最难以置信的奇迹。比特博士20岁的时候就患上了慢性支气管哮喘，而且对灰尘、花粉、棉花、一些食物甚至冷空气等过敏，让他反复出现呼吸困难、咽喉感染以及皮肤病等等。30多岁时他又患上了高血压。由于30多年来持续使用治疗哮喘的类固醇药物，导致骨关节炎，每次走路和爬楼梯都会双膝疼痛。到后来，哮喘和严重过敏使他想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都变成了奢望。他每天依赖吸入治疗和抗生素维持，活着成为让他自己和家人都痛苦不堪的负担。从2004年开始，比特博士开始寻求精神归宿。他拜过很多导师，学过各种门派，也读了很多书，家人对他不停地尝试各种新事物已经习以为常。直到2011年10月，一位朋友向他推荐了法轮大法。令他惊讶的是，学练的第一天，哮喘就神奇般的消失了，过敏症状也有明显的改善。以前因为哮喘，睡觉时他不能平躺，睡着后还常常因为窒息而惊醒。学练法轮功法的第一天，当天晚上，他睡了一个久违的好觉。于是他下载了法轮大法九讲录音带，开始每天听师父讲法和练功。几个月后，他的膝盖不再疼痛，走路和爬楼梯不再有任何感觉。现在60多岁的比特博士可以走几个小时的路而不觉得累，这是他在30几岁的时候都不敢奢望的事。当他开始学练法轮功时，他的太太和岳母都笑话他，觉得他又开始尝试一种新的事物，对他练功很不以为然。随着比特博士健康状态的改善，家人由不信到震惊再到认同，现在也跟他一起学练法轮大法。比特博士说，修炼法轮大法之前，他自己是一个非常自以为是的人，几十年受到的教育和生活的阅历都让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。如果别人不顺他的意，一点小事都能让他生气。他也很看重金钱和名望，在工作中和社会上稍不如意就会抱怨，心生妒忌。在家里他也是说一不二，想要让他听太太的那简直是不可能的。修炼后，慢慢的他发现追求名利的心放淡了，碰到矛盾会学着用真善忍的原则分析自己的想法和行为，找出不足并努力改正。一次系里有五位医学生参加专业考试，成绩出来后，一位男生公开表示对成绩的不满，并指责老师打分数不公。作为系主任，比特博士负责处理此事。他了解到这是一个辛苦的考试，学生完成考试并不容易，而公平的评分也很不容易。他还发现其中有一道题，两名学生给出相同的答案，但得分却是一高一低。完成调查后，比特博士告诉这位学生，评分确实有问题，这是他这个系主任的责任，应该有更严谨的评分机制。同事们听说后，都惊讶于他的态度和对学生的答复，有的甚至觉得他不应该向学生道歉，老师怎么能向学生道歉呢？如果是在修炼前碰到这种事，并给予这样的处理，对于比特博士来说，简直不能想象。他说，法轮大法让我谦逊了很多，一个人很难承认自己的错误，但是现在我不觉得那么难了。以前那个在家里说一不二的比特也不见了，现在他变得柔和而宽厚，很多事都会和太太商量。 太太看到他的不足也会指出来，如果有道理，比特就努力改正。修炼法轮大法给自己带来的身心变化，让比特博士发自内心的想要告诉其他人。他向家人、朋友和同事介绍法轮大法给自己带来的奇迹。很多人想要进一步了解，就想买书来看。可是当时在印度，大法书籍只有印度语和英语两种语言。而在西孟加拉邦，大多数人讲孟加拉语，很多人无法用印度语和英语来阅读。一位朋友建议比特博士将大法书籍翻译成孟加拉语。2013年，比特博士开始了长达三年的翻译和出版的旅程。为了更好地理解原著，他下载了中文的法轮大法书籍，买来中英文对照词典，并学习中文拼音。每天开车上下班路上，他都聆听李洪志先生的广州讲法、大连讲法和对澳洲学员讲法的录音。当时在西孟加拉邦学员很少，印度其他地区学员都讲印度语和英语，要翻译孟加拉语的大法书籍，比特博士身边没有人可以问，只能靠自己。即使困难重重，一想到自己在大法中受益良多，他就觉得一定要坚持下去。有时忙不过来时，一家人都来帮忙，太太帮忙打字，儿子帮忙校对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2016年，孟加拉语转法轮和法轮功相继出版。回首这一过程，比特博士说，如果没有师父的帮助，我根本做不到这一切。每当遇到困难，我就努力去战胜它，于是就会出现转机，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每年初，一年一度的加尔各答图书博览会是最大的非贸易性书展，向普通大众开放，同时也是亚洲最大书展以及印度西孟加拉邦的一大文化盛事。自2015年至今，印度法轮大法学员每年都应邀参加加尔各答图书博览会。法轮大法的展位上有各种大法书籍和音像资料。从2016年开始，孟加拉语的转法轮和法轮功走进了人们的视线。每到周末，展位前都挤满了前来咨询和购买大法书的人群，同时伴随着美妙舒缓的练功音乐，法轮大法学员的功法展示也吸引着大量民众。很多人买了书后就跟着学功，展览会的工作人员和书商也成了法轮大法展位的粉丝。一位隔壁展位的老板，每天有空就过来学练功法。还有执勤的警员也会抽空来聊聊天，了解法轮大法。2021年，加尔各答图书博览会因为疫情爆发被迫中断。比特博士和同修们开始在互联网上举办法轮大法介绍会，每周一次。他们用孟加拉语，因此吸引了很多来自印度西孟加拉邦和邻国孟加拉的有缘人。内容主要是向观众展示录影短片和投影幻灯片，并提供法轮大法网址，以方便观众阅读法轮大法著作和学练功法。另外，每周还有两次网上交功的时段。很多人通过这种方式与大法结缘，新学员也能在疫情当中依然拥有修炼的环境，不断进步。在口耳相传之下，不断有新学员走入法轮大法修炼。比特博士的故事就像无数大法修炼者的缩影，修炼法轮大法使他们从汲汲营营、身心俱疲的人变成一个个努力同化真善忍、 为他人付出的好人。比特博士说，修炼后这十年对我来说才是真正的生命，我知道了生命的意义，法轮大法的光芒点亮了我的生命，也照耀着我接触到的每一个人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我的婆婆有三个儿子，都在外地打工。婆婆在三个儿子家都住过，她性格很强势，一不高兴就回老家。最终，她还是和公公住在老家，身边没有子女。自从公公去世后，她老人家就情绪低落，变得没有自信，总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再后来，听说婆婆在老家身体不好了，有半年时间每个月都要去医院看病，打针吃药。那时我已经修炼法轮大法了，我想要是我主动提出把老人家接到我家住，这样对谁都好，婆婆也容易接受。于是我打电话给婆婆，她真的同意来我家常住了。为了让老人家住着不拘束，我把带洗手间的主卧室让给他住。冬天的时候，我发现他右手抬不起来，穿衣服很费劲，我就帮他穿衣服，看得出他很开心。就这样，婆婆在我家住了下来。那段时间，有位大法弟子每天来我家和我一起学法。婆婆看我们学法那么认真，特别称赞了这位大法弟子，说他盘着腿一直没拿下来，捧书的姿势很端正。他说，我很喜欢天天看到你们读书，让人心情舒畅。婆婆看到我练功，有时候也断断续续跟着做动作，她右手抬不起来，我就鼓励她，我说有点痛不要怕，吃点苦是好事，师父会帮您的。不到半个月，他的手就全好了，这让他真是太高兴了。他天天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睡前睡醒都在念。有一天晚上，婆婆在洗手间摔倒了，她自己起不来，因为她住在主卧室，隔着两层门，叫我们我们也听不见。她老人家想起来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突然就有力气了，自己站起来了。第二天早上，婆婆告诉我这个事，我真心感受到师父的慈悲。常人相信大法好，求助大法的时候也能得到大法的帮助。有一次我在商场上班，因为讲真相被人举报了，商场经理打电话问我在没在家，说居委会和派出所的人在找我。当时我和婆婆两个人在家，我实话实说告诉婆婆，等一会儿有什么什么人要来找我，不要害怕，修大法是正确的，我们没有做坏事，他们来了就让他们再听一听我因为修炼大法如何身体健康，如何关心邻里和同事，如何公平交易。我说 如果他们问您关于我的事，您就告诉他们我修大法后在家里是个怎样的人，对您、对丈夫和孩子如何。如果他们没有问您，您就坐在饭厅坚持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，不要害怕，没事的。居委会和派出所的人来了，我就像接待朋友一样的接待他们，告诉他们我是如何按照真善人做人做事的。他们其中一人说，打坐是很好的，那就在家练吧，我是新来的，认识一下你，没有其他事，那我们走吧，打扰了。我关上门，回头看到婆婆还严肃地坐在餐桌旁，我高兴地说，谢谢您明白大法好，您会得福报的。婆婆真的得大福报了，来我家快一年了，一次医院都没去过。我经常听到她在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。我每次练完功或者读完书，她都会核实并大声念一句，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、师父好。婆婆说，你一个人修炼，咱全家幸福。我听了不由自主地啊了一声，原来婆婆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啊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。
请听时事评论。回望历史，正信之光为何总能穿越黑暗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4月26日与28日。古今中外，每一个正信都曾经受过迫害，而每一次对正信的打击却都无法阻止正信坚定者忠诚正国，坚定的正信者也成为鼓舞和带动社会人心向善的楷模，让正信成为更多人追求生命真谛的方式。在中国历史上，曾经有过三武一宗灭佛事件，而在西方，曾经有持续300年的时间对基督徒进行迫害。三武一宗灭佛就是指在中国历史上的四次法难，是由三位谥号中有武和一位有宗的皇帝发起的，所以被称为三武一宗法难。北魏太武帝拓跋道于公元438年到446年下诏，令50岁以下僧侣还俗，灭沙门，焚佛像，拆毁寺院，活埋僧侣。北周武帝于公元574年下诏，开始禁止佛教、道教，将两教的经书、塑像全部毁掉，废除僧人、道士，命令他们还俗为民。唐武宗李炎于会昌5年限制西京长安寺庙的数量、僧人的人数，于是拆除所有多余的寺庙4600余所，小寺院40000余所，大量焚烧佛经，佛像被烧熔铸钱，强令26万多僧尼还俗，史称会昌灭佛。周世宗柴荣于公元955年下诏禁止私自出家，对僧侣条件严格限制，限制佛法寺庙的数量，这样全国共拆庙30000多所，毁佛像铸钱，近100万僧尼被逼还俗。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法难。但是在每次改朝换代之后，迫害都会随之烟消云散，最终佛教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信仰方式之一。而西方基督教在早期的300多年中遭受了古罗马14次残酷的迫害，这些都被记载在基督教史纲中。在迫害过程中，基督徒有被猛兽撕裂咬死， 又被与干草混在一起，制成火把点燃等等酷刑。他们的教产被没收，经书被销毁，还被禁止集会。但这并没有阻止基督教信仰的广泛传播，越来越多的人为圣徒们的精神所震撼。据历史学家的考察，300年的迫害中，基督徒人数不减反增，从最初的公元100年人数不足一万，到公元300年时已达到600多万。公元313年，君士坦丁帝王鉴于基督教义在罗马已深入人心，顺应天意终结了基督迫害。从此开始，基督教成为西方最主要的信仰之一。到了近代，信仰自由已经成为普世价值。美国的独立宣言中写道，人人生而平等，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，其中包括生存权、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。而信仰自由则是一切天赋权利的基石。然而，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之际，中共江泽民集团却发起了一场对于法轮大法正信的迫害。其迫害手段以及强度、密度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对信仰的迫害。法轮大法是1992年从中国长春传出，以真善忍为原则，有五套柔和的功法，净化身心，提升道德，短短几年的时间，修炼者人数已达到上亿的规模。然而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妒火中烧，失去理智，在政治局七名常委中其他六人均不同意的情况下，一意孤行发起了对法轮大法的残酷迫害。江泽民为了达到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的目的，联手中共党政军医疗公检法，大肆屠杀法轮功学员，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，任意践踏法律，随意非法绑架、关押、抄家、诬判、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，使得这场长达20多年的迫害还在继续着。基于明慧网20年报告中所收集的有限迫害案例显示，这场迫害范围覆盖了全中国大陆每个角落，被迫害人群包括中国所有的职业，无论年长上至90高龄，还是年幼至几个月的婴儿，迫害手段之惨烈，包括毒打、电刑、不明药物服用、不让睡觉、热油烧、各种吊靠、活摘器官等等，超过100多种，每一种酷刑都令人不寒而栗。而这场惨绝人寰的迫害造成的各种损失，包括生命、财产和涉及的精神损失，是无法估量的。截至2022年4月29日，据不完全统计，明慧网突破中共的层层封锁，通过民间渠道收集和核实的有477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，而这只是实际发生的迫害案例的冰山之一角。另外还有被绑架、被非法劳教、被诬判、被关洗脑班、精神病院等等各种迫害案例高达近52万。还有因为这场中共的迫害造成了众多法轮功学员家庭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。中共还肆意剥夺法轮功学员的基本生存权、工作权、言论权、信仰权等等。尽管迫害如此严重，法轮大法仍然传遍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国内国外不断有新的修炼者加入，人们无惧中共的迫害，真善忍的信念越发扎根于社会民众。目前对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谴责已在国际社会形成普遍的共识，结束迫害，还法轮功学员以自由，已成为全球性的人权与人道命题。虽然佛教被三武一宗摧残迫害，基督徒遭到古罗马帝国300年的迫害，但是最终佛教在东方盛传，基督教在西方盛传，历史运行的轨道从来没有发生改变，历史在重复。法轮大法同样因为没有迫害的残暴而停止红传，反而越来越深入人心，这是因为正信之光总能穿越黑暗。在这至为关键的时刻，希望有良知的人在历史的岔道口千万要守住善良， 才能有美好的未来。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文心的评论文章，回望历史，正信之光为何总能穿越黑暗。
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心语，欢迎您的收听。古人云，人各有命，意思是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有自己不同的命运，每个人也都在按照自己的命运走着各自的人生道路，很难改变，即使贵为王侯将相也莫不如此。生长在崇尚无神论国度的中国大陆，您可能对此不以为然。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汉代名将条侯的故事。一、天命。周亚夫是沛郡沛县人，西汉的开国名将绛侯周勃的次子，官至太尉、丞相，他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古将领之一。最初，周亚夫做河内郡守时，当时著名的女相士许馥被他看相，说：“您3年后将被封侯，封侯8年后将成为宰相，身份贵重，位极人臣。”再过9年将会饿死。周亚夫当时不信，笑着说：“我的哥哥已经继承了我父亲的侯位，即便他死了也会由我的侄子承袭，怎么可能轮到我封侯呢？再说既然如你所说我将成为宰相，又怎么会饿死呢？请指示我。”许馥指着周亚夫的口说：“您有纵文入口，这就是饿死的征兆。”周亚夫听了惊讶不已。果然3年后，周亚夫的哥哥因杀人罪被剥夺了侯位，汉文帝另从周勃的其他儿子中选取贤能者来承袭侯位，大家都推举周亚夫，于是文帝便封周亚夫为条侯，以延续绛侯的传承。二、君纪威严，感动天子。汉文帝后6年，匈奴大规模入侵边境，文帝派宗正官刘礼驻军霸上，驻资侯徐厉驻军棘门，河内守周亚夫驻军细柳，以抵御匈奴。为鼓舞士气，文帝亲自去慰劳军队。到了霸上和棘门的军营，皇帝的车队长驱直入，将军及其属下均骑马迎送天子。及至来到细柳军营，但见官兵全部披盔戴甲，手持锋利兵器，张弓搭箭，弓拉满月，戒备森严。天子的先行部队到了营前，不准进入。先行官说：“天子将要驾到。”镇守军门的军官回答：“将军有令，军中只听从将军的命令，不听从天子的命令。”不久文帝驾到，也不得进入军营，于是文帝就派使者拿符节去告诉将军：“我要进营慰劳军队。”周亚夫这才传令打开营门，守门的官兵告诉天子的随从：“将军规定军营中不准驱车奔驰。”于是天子的车队就缓慢前行。到了大营前，周亚夫手持兵器，双手抱拳行礼道：“我是盔甲在身的将士，不便跪拜，请允许我按照军礼参见。”文帝大为感动，不禁动容，
俯身双手扶车前横木，派人致意说：“皇帝敬重的慰劳将军。”礼毕后辞去。出了细柳军营的大门，群臣无不惊讶。文帝感叹地说：“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啊！之前越是霸上极门的军营，就像儿戏一样，如果敌军偷袭，是很容易成功并俘虏那里的将军的。至于亚夫，怎么可能被侵犯呢？”称赞了他很久。过了一个多月，三路军队都撤除了，文帝拜周亚夫为中尉。在文帝去世之际，告诫太子说：“以后如果遇到危急，周亚夫是真正能担当领兵重任的人。”文帝去世，景帝拜周亚夫为车骑将军。三，平定七国，荣升丞相。汉景帝三年，公元前154年，吴楚等七国叛乱，景帝派周亚夫以中尉代行太尉之职，征伐吴楚叛军。周亚夫亲自请示景帝，楚军素来剽悍清洁，难以取胜，希望先放弃梁国，让他们进攻，我们从背后断绝他们的粮道，这样才能制胜。景帝同意了周亚夫的计谋，于是周亚夫把各路军队汇合到荥阳。此时吴国叛军正在进攻梁国，梁孝王向太尉请求援救，而太尉却领兵去向东北的昌邑，深沟高垒，坚守不出。梁孝王天天派使者向太尉求救，太尉不去。梁王上书景帝，景帝派使者诏令太尉救梁，太尉不从，而是派轻骑兵断绝吴楚叛军后方粮道。吴兵缺粮，屡次想要挑起作战，可汉军始终不应战。一天夜里，汉军营中受惊，军内互相攻击扰乱，甚至闹到了太尉的营帐之下，但周亚夫始终卧榻不起。一会儿，汉军又恢复了安定。后来吴军进攻汉军军营东南角，太尉却让部下到西北防御。果然不久，吴国的精兵进攻西北，但不能攻入，吴兵饥饿撤退离去，太尉派精兵追击，大败吴军。吴王弼弃了大军，与几千精壮士卒逃到江南丹徒自保。汉兵乘胜追击，全部俘虏了叛军，并使他们投降，又悬赏千金买吴王的头。过了一个多月，有越人斩了吴王的头前来报告。平定七国叛乱前后仅仅三个多月，将领们此时才认识到太尉的计谋是正确的。然而由于这次平叛，梁孝王和太尉有了嫌隙。平乱归来，周亚夫被升为太尉，汉景帝五年又被任命为丞相，深受景帝器重。此时距他被封侯正好八年。四，升贤系，被罢丞相。后来汉景帝要废掉立太子，丞相周亚夫极力争辩，不能劝阻皇帝，景帝因此疏远了他。而梁孝王每次进京朝见，常常在太后面前说周亚夫的短处。一天，窦太后说：“皇后的哥哥王信可以封侯了。”景帝推辞说：“起初南皮侯窦彭祖、张武侯窦广国，先帝都没封他们为侯，等到我即位之后才封他们，王信现在还不能封啊。”窦太后说：“君王都是各自按照当时的情况行事，我哥哥窦长君在世的时候竟不能被封侯， 死后他的儿子反倒封侯了，这件事我非常悔恨，皇上赶快封王信为侯吧。景帝说，请让我和丞相商议一下。景帝就与丞相商议，周亚夫说，当初高皇帝规定，不是刘家的人不能封王，不是有功的人不能封侯，谁不遵守这个规定，天下人可共同攻击他。王信虽然是皇后的哥哥，但没有立功，封他为侯是违背规定的。景帝听了默默无言，只好作罢。后来匈奴王维、徐卢等五人投降汉朝，景帝想要封他们为侯，以鼓励后来的人。丞相周亚夫说，那几个人背叛他们的君主，投降陛下，陛下如果封他们为侯，还怎么去责备不守节操的臣子呢？景帝说，丞相的意见不能采用，于是把王维、徐卢等人全都封为列侯。周亚夫于是称病退居家中。景帝中元三年，周亚夫因病被免去丞相职务。不久，景帝在宫中召见条侯，赏赐酒食，席上只放了一大块肉，没有切碎的肉，也不放筷子。条侯心中不满，叫管宴席的官拿筷子来。景帝看到后笑着说，这些还不能满足您的需要吗？条侯脱下帽子谢罪，皇帝起身，条侯趁机快步走出。景帝目送他出去，说，这个遇事就不满意的人，不能任少主的大臣啊。五，应命里饥饿而死。过了不久，条侯的儿子给父亲买了500件殉葬用的公用盔甲盾牌，搬运的雇工很累，却不给他们工钱。雇工们一怒之下告周亚夫的儿子要反叛，事情牵连到条侯。景帝派官吏查办，官吏责问条侯，条侯拒不回答。景帝责骂他说，我不任用你了，下令把周亚夫交到廷尉那里。廷尉责问说，你是想造反吗？周亚夫说，我买的器物都是殉葬用的，怎么说是要造反呢？廷尉说，你纵使不在地上造反，也是要到地下去造反吧。起初条侯被捕的时候想要自杀，夫人制止了他，因此没有死，被送到廷尉处。条侯不堪受此侮辱，绝食以明志，5天不吃饭，吐血而死。他的封地被撤除，此时距离他被封为丞相正好9年，应了命运的安排。纵观条侯一生的起落，完全是合着当初的天命。那么人能否改变自己的命运呢？当然能，那就是修炼身心，做好人，遇事为他人考虑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在条侯生命的后期，我们看到在每一个细小问题上的改变，都会使他的命运迈向不同的归宿。比如当景帝在进宫召见赐他酒食时，如果他能随遇而安，谦恭礼遇，而不是因区区小事不满，并对皇帝不辞而别，与皇帝间的关系定会是另一种景况。再比如，如果他能够严格教导儿子，守法度，怜惜下人，也不会出现偷买天子器物，并克扣下人工钱，以致招来祸端的结局。可见，天命的安排固然重要，但人向善的修为也能改变天意，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。 只是多数人不懂得，在矛盾面前不愿意退让一步，所以才使事情不能向好的方向发展。听众朋友，调猴的故事讲完了，您是不是因而有所启发呢？好了，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，再会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，我是雪弟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《梦醒》。轮回转世几千年，进进出出为哪般，功名利禄不长久，世道兴衰全在天。生命本是天上仙，人生成败过眼烟。是非本是前世愿，得法破迷上青天。梦醒这首歌曲在法轮功学员中脍炙人口，深受喜爱。当您在法轮大法的网站明慧网上输入梦醒来检索时，您会看到许许多多有关法轮功学员与歌曲梦醒之间的感人故事。在被中共残酷迫害的环境中，这首歌曲鼓舞了多少大法弟子，同时感动了多少有良心善知的民众，甚至包括一些参与迫害的警察，使众多的有缘人了悟了人生真谛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明镜作词、修月作曲、江敏演唱的歌曲《梦醒》。
是天上仙。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雪莉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